们感谢主啊，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是我们主日，我们敬拜上帝的日子啊，求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个 PPT 上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看到这里面讲说，圣经是谁的作品啊？我们上帝的作品，是上帝所默示的。而且呢，圣经呢是会使我们归正，会引导我们、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学义。所以我们越学习圣经，我们越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越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上次分享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们分享了圣灵与福音，就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啊，他们不太敢讲圣灵，但也有些人呢讲起圣灵的时候呢就跟耶稣没关系了。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圣灵的工作和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更喜悦，而且呢我们在传福音上面也更有力量。所以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所以盼望大家知道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做工，看你对基督的态度。你越是高举基督，越说明你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你越是仰望基督，越是喜爱福音，越说明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很大。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圣灵的印记。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新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明白天国的真理。因为如果我们还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天国的真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我们在你里面得了新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天国的真理，特别我们能够明白关于圣灵的工作。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灵的印记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你百姓的祝福，让你的话语成为你子民的益处。也特别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让讲台按着你的心意分解你的道。也求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因为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愿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大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我们还是先读一下我们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求主带领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说在以弗所书呢，它是很奇妙的一卷书。以弗所书一上来他问安之后，马上就开始讲上帝的预定，花了很大的篇幅告诉我们说，上帝怎样在永恒当中预定我们，拣选我们。上帝预定我们是按着他的美意，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得着属灵的福分。然后讲完这些以后呢，他就开始讲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去看到以弗所书，他一开头的时候，他的焦点全部在神，而不是在人。这是和宗教不一样的，宗教的焦点从来是在人身上，而福音的焦点从来在神身上。那么我们就去看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关于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就放在圣灵的印记这个真理上面。我们要去看一看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那么圣灵的印记到底有哪些深刻独特的意涵， 我们要去看看圣灵，他既然我们受了他的印记，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哪些奇妙的大能的工作。我们还要去看看，讲到圣灵的印记，这差不多是2000年前的经文了，和今天的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那么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先来去看看，我们说去看看圣灵的印记到底有哪些深刻独特的意涵，我们要好好的去看看，好好的去思想，求主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那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13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弟兄姊妹，你看到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听见真理的道，信了耶稣，然后又怎么样子呢？得救的福音我们领受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受了什么呀？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圣灵的印记就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个圣灵的印记它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涵？我们说圣灵的印记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意涵，我们今天跟大家主要着重讲几点。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去看到，这里面讲到圣灵的印记的时候，是强调上帝的认证。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经常面临一个问题，我是神的儿女吗？我得救了吗？然后我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人天然的思路就开始从自己身上找答案。我们就说我可能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因为我做了什么。还有一些人说他可能不一定，他只是刚才呢有点冲动，跟我一起觉知信了耶稣，但不一定他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在这里，你注意，上帝让我们怎么看呢？上帝从来不让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让我们放在谁身上？放在神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是不是天国的子民，我是不是神的儿女，你不是靠你的感受，而是什么？而是看神的作为，神做了什么。你看圣父在永恒当中干什么？预定我们。圣子呢，为我们道成肉身。然后圣灵呢，圣灵来给你做认证，圣灵来给你做认证。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灵的印记，第一个意思就是神的认证。你要看到上帝在这里，他给我们有认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讲，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怎么知道？你不要去看，你说我有读圣经，我就是神的儿女。然后有些人就说了，那个卖主的犹大也读，我钻研圣经，法利赛人也钻研呢。然后你说我祷告，然后说法利赛人还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呢，是吧？然后你说我进食，法利赛人一星期进食2次，你能够保证每星期都进食2次吗？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慌了。所以你注意，在这里的话，你的身份到底是根据你所做的来定义，还是根据神所做的来定义？我是根据神所做的，阿们吧。所以你去读以弗所书的，你就知道说，我是被上帝在永恒当中预定的，阿们吧。所以我身上有上帝预定的印记，然后我是被主耶稣基督他圣子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为我死，为我复活。我接受了他的救恩没有？我接受了。你信了耶稣没有？信了。所以你是根据耶稣的宝血，你认证自己。还有就是这里面讲到什么呢？圣灵来做工。所以在罗马书第8章里讲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干什么？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的身份是由三位一体的上帝来认证的。怎么认证？圣父在永恒当中预定，圣子在时空当中为我死，为我复活，为我流血，然后圣灵在我的心里跟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啊？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强到哪里？从表现来讲的话，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不是比埃及人更好、更精华、品德更好？都不是。他们凭什么可以出埃及？神的拯救，哎，神的预定，哎，我们弟兄姊妹记得了。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图画说，他们出埃及之前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要杀羔羊，然后用羔羊的血涂过他的门楣，因为那个门楣被血涂过以后，死亡会越过他们，他们就能出埃及。所以他们出埃及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美德比埃及人好？你有没有注意，我们拍那些电影，比如说出埃及记那些电影，我们一般都要强化说埃及人多么糟糕，多么坏， 以色列人多么无辜，所以出了埃及。这是人天然的观念，但圣经从来不这样讲。圣经上帝就说，把你的门上面用羔羊的血涂过，只要在这个门里的都不死，都可以出埃及。哪怕在人眼中，在所有人眼中看你是个渣子，确实是个渣子，只要你门上有羔羊的血，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出埃及，就可以得永生。所以你的身份是根据什么来认定的？根据神的作为。是上帝拣选你，是上帝拯救你，是神的灵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阿们吧。所以不要太纠结于你的感觉。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跟着感觉走，我们老是跟着感觉走，我们越是跟着感觉走，我们就越没有信心。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而且我在讲，弟兄姊妹，当上帝他圣父预定我，圣子为我道成肉身，为我流出宝血，然后圣灵来认证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认证以后还能不能改啊？
不能。
谁能改变上帝的笔迹？谁能改变上帝给我们身上印的印呢？改变不了。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凡是想改变上帝的认证的人，结局是什么你知道吗？结局就是被淹死在红海里。阿们吧。你注意，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上帝认证的？
是
上帝认证的。上帝认证说，这些以色列人是我的子民，我在他们身上涂了羔羊的血。谁的血啊？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耶稣的宝血。跟你自己说，我身上有耶稣的宝血。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身上有耶稣的宝血。我们身上既然有耶稣的宝血，这个时候你注意，法老做了一件事情。法老做什么事情呢？法老试图推翻上帝的认证，是吧？他说，你们以色列人虽然离开了我们埃及，但是现在你们上帝的意思是让你得生命，但我有机会杀你们，所以我要追过来。然后法老就追过去了。追过去结果怎么样？看起来以色列人也慌了，对吧？因为法老带着精兵，然后骑着马，然后赶着车，就相当于现在有坦克过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觉得哇，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以色列人都很慌，但是结局是什么？以色列人有没有被法老杀掉一个？
没有。
法老呢？法老怎么样？淹死在红海里。弟兄姊妹，谁想推翻上帝的认证，谁就被淹死在红海。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圣灵的印记第一个意思就是上帝认证我。认证我是什么？认证我是他的儿女，认证我是天国的子民，认证我是属神的，我不是属世界的。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再来看，我们说当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听了真理的道，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信了耶稣，既然信他，就圣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的时候，这个印记它第二个意涵是什么呢？是个记号。什么记号？表明我们属谁的？
属神的。
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上帝的。而且我们属上帝表明什么？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用圣灵印了一个印记，说这是我的，你们谁也不许抢，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写封信，你像保罗写信经常就说我保罗，意思说这是我写的信，我负责，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扣了章，表明什么？这是我的。就像大家去买房子，你买房子的时候要不要给你个地契啊？要不要房产证啊？要。房产证上干什么？签名盖章，然后就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房子是你的吗？你把房产证拿出来说这是我的，谁也不许碰。阿们吧。一样道理的，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就宣告是上帝的所有权，我们是属上帝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就是一个扣章的手。你要记得，上帝在你身上扣了章了，用什么扣的？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是圣灵把这个章扣在你身上的。扣上去以后，你永远属上帝了，谁也不能夺走。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属谁？你属上帝。你知道我们里面的肉体一讲来说，哎呀，我属上帝，我变成上帝的私有财产，我觉得不舒服。其实我告诉你，属上帝和不属上帝真的是天差地别。如果你不属上帝，你就属世界，你就属死亡，你就属黑暗。阿们吧。如果你属上帝，表明什么？你是属天国的，你是属神的，你是属光明的。我们是光明之子，拿的是光明的兵器。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 当我们说上帝在我们身上印了一个印记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的羊。大家都很喜欢的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句怎么讲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牧者什么意思？我是他的羊。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讲说，我是羊的门，是吧？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认识我。最关键的是什么？我认识我的羊。凡是我的羊，谁能抢走？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谁能把上帝的指头掰开把我们抢走？魔鬼行不行？我自己行不行？都不行。世界行不行？全世界所有最黑暗的力量联合起来，能不能把上帝的指头掰开？不可能。上帝当初怎么造世界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太阳就有了太阳，神说要有整个宇宙就有了整个宇宙。没人能抗拒上帝的权威，阿们吧。所以上帝在你身上扣了一个印，而且是圣灵的印记，说你是属我的，你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永远不属死亡。死亡对我们还有权柄没有？
没有。
那基督徒是不是就不死了？
不是。
我们会死，但我们死是什么？是睡了。阿们吧。是在基督里睡了。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死就是永恒的黑暗临到他。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去到哪里啊？无限光明的天堂。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怕死的，阿们吧。我们甚至有时候挺盼望的，因为去到那里美得无比。我不会死了以后下到阴间里面凄凄惨惨，然后在黑暗当中，在哀愁当中。没有，在天上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病痛，没有任何的痛苦。阿们吧。为什么你可以去天堂？因为你是属谁的？我是属神的。你有没有圣灵的印记？有。什么时候有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信了耶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你信耶稣的时候就有圣灵的印记了。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有圣灵的印记。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我看见你有圣灵的印记。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我们是属神的。而且我在讲，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涵。什么意涵呢？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用圣灵的印记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印章我们给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你知道是什么名字吗？这个印章叫做恩典的印章。就是上帝在你身上放下这个印记的时候，它不是像我们人说，哎，这个牛是我的，这个羊是我的，这是我的，我要干什么？把它卖了将来好赚钱，是吧？上帝说我们是属他的，上帝是不是要把我们卖了好赚钱？
不是，
这是上帝跟所有受造物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是恩典的泉源，他什么都有，他不需要卖我们。他把我们扣了印记是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得的。你注意主耶稣说，盗贼来是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这个世界老想把你拿走。但是耶稣说，我来了呢，我来了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上帝给我们身上一个印记，就是让我们得什么？得恩典。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了，我在你身上有圣灵的印记，我保证你在凡事上都要得恩典。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约瑟的彩衣，对吧？约瑟是他的爸爸最喜欢的儿子，被哥哥们所嫉妒，然后哥哥们就要害他，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然后到了波提乏家里面，波提乏的太太又来害他，把他陷到监牢里。表面上看约瑟吃了很多的苦，但是上帝的恩典离开约瑟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表面上看约瑟受了很多的苦，实际上他领受的恩典多还是苦难多？
恩典多。
他的恩典比苦难多多少啊？多无穷倍。阿们吧。所以当他从监牢里面出来的时候，什么状况？做埃及的宰相一点问题都没有。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约瑟领了上帝这么丰盛的恩典，上帝偏心眼不偏心眼？你知道我们人会偏心的，同意吧？其实约瑟的爸爸雅各就有点偏心的。雅各就是看着约瑟怎么看怎么美，但是看着其他十个儿子呢，怎么看怎么糟心。但上帝对我们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所以上帝怎么对待约瑟，就会怎么对待我们。阿们吧。他让约瑟怎么在凡事上得益处，上帝也让我们在凡事上得益处。所以你要跟你自己讲，我在凡事上都要得益处。
我在凡事上。
这个宣告是不是有点骄傲呢？我们说不是，我这样的宣告不是根据我的表现，是根据什么？根据上帝的工作。阿们吧。如果我根据自己的表现说我在凡事上只能得益处，绝对可以说你太骄傲了，你凭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但是我们根据上帝所做的说的时候，我是有1000000的把握。阿们吧。一定如此，因为上帝怎么爱约瑟就怎么爱我，上帝怎么爱摩西就怎么爱我，上帝怎么应许了亚伯拉罕就怎样应许了我。阿们吧。但是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复制品？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人生，所以你不可能重复约瑟的人生。但你要有信心，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只为我的益处而出现。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想请大家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就看上帝给我们的保证。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诗篇100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那这节经文他首先宣告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是属于谁的呀？属于上帝的。然后这节经文其实他也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上帝他说了什么。你注意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阿们吧。这个经文只是诗人自己一时的心情愉悦说出这个话，还是圣灵感动他说的？圣灵感动他。所以这个话里面你注意，他不是说你们努力做成什么，他一直用的词是什么？是。你们注意，我们是他所造的，是属他的，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所以什么意思？是什么？是不可改变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跟我们说，我在你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的时候，就像我们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古代人没有像我们现在有什么微信啊这些通讯手段，古代人写信，写信了以后，我这个信写出去以后，我要防止中途被人拆开看，一般怎么办呢？他们会搞一个叫做蜡封，就是放一个蜡，然后在那个信上面，然后用他的印章，独特的印章印上去，谁只要打开这封信，印章就被破坏了。所以这封信到了收信人手里，收信人首先就看印章有没有被破坏，没破坏我就知道里面都是原文。所以同样道理的，当上帝说我用圣灵做印记扣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就是上帝有一个保证，保证这封信不被破坏。保证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上帝保证他要保护我们，上帝保证什么呢？他要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得胜。这就是圣灵印记最重要的遗憾，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他里面全然得胜的。你说凭什么这样去说？梁弟兄，你不要只是自己发挥。我请大家跟我再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出埃及记12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雪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雪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注意这里面讲到什么？记号。我们今天讲圣灵的记号，圣灵的印记。然后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没说圣灵的印记，上帝说了另外一个印记。什么印记啊？血，羔羊的血。涂在哪里啊？涂在门楣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就保证以色列人干什么？全然得胜，一定得救。阿们吧。而且上帝在这里说灾殃干什么？必不临到你们，没有灾祸会临到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上帝降了十灾在哪里啊？在埃及。以色列人遭灾了没有？以色列人有没有遭灾？以色列人没遭，埃及人遭了。阿们吧。上帝特别有一灾是特别奇妙的，黑暗之灾。我们有时候想不明白，说埃及人家里面黑的那个黑暗好像用手能摸得到，黑成那个样子，但以色列家里面干什么？有光。为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哦，不是一个在地球这边一个在地球那边。如果比如说跟中国和美国一样，那中国白天的时候就是美国黑夜，对吧？美国白天的时候我们就是黑夜。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以色列家里面一直有光，埃及人家里面那个黑暗黑到一个地步，走路都不敢走，灯都白点。你就可以想上帝说什么，这就是我做的事情。但是这些灾以色列人都不会经历，为什么？因为有上帝丰盛的恩典在以色列人身上。阿们吧。所以上帝在这里应许了什么？应许了得胜，你没有灾祸，你永远是得胜有余的。阿们吧。所以你不要小看 那个门楣上面的血。你不要小看你接受了耶稣以后，耶稣的宝血涂在你身上。你身上有没有耶稣的血？
有。
什么时候有的？信的时候就有了。这个血会不会时间长了就褪色了？会不会洗衣服的时候把它洗掉了？会不会？永远不会。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和我们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忘了上帝的永不改变，我们觉得世间有什么东西是不褪色的呢？肯定会褪色的嘛。上帝就说，我把圣灵给你，你去知道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你不用担心我给你的救恩会褪色。阿们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用人去揣测上帝，我们用人的神学废了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就惊恐不安。其实神的意思多么清楚，我连圣灵都赐给你们。我们之前还读过罗马书，罗马书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什么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我们一想到上帝把基督给我们，我们就很感动。然后你读到以弗所书说，你更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帝不单把基督给了我们，还把谁给了我们？把圣灵上帝也给了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保证，上帝给我们的保护，是不是坚定不移的？
是的。
哎，上帝保护你和有一万个军队保护你，到底哪个有效？上帝保护你肯定绝对有效。阿们吧。上帝应许你和你自己赌咒发誓，到底哪个有用？上帝的应许。阿们吧。你就记得主耶稣说，你们不要随便起誓，你们不要指着你们头发起誓。你注意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指着这头，我如果不那个什么什么，我就一夜白头啊！上帝说没用，对吧？你不要指着天起誓，也不要指着地起誓，因为你说的话没用。但是你要拿着什么来向上帝许愿呢？拿着神的应许。阿们吧。你应许圣灵给我了，主啊，你的圣灵一定住在我里面。你应许了论福，你要赐大福给我，所以我一定蒙大福。阿们吧。我们得救是凭着应许还是靠着行为？
应许。
应许谁的应许啊？神的应许。神应许了基督，神还应许了谁啊？圣灵住在我。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必胜的封缄，就是上帝把得胜封到他的信里面了。上帝把得胜封到哪里去啊？封到我里面了。阿们吧。然后上帝把那个印章一扣，得胜在我里面了，谁能夺走？魔鬼能不能把我们上帝的封印解开，然后把我们的得胜拿走？拿不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记得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的时候，我说我在请大家注意这个故事，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以利沙的故事，对吧？以利沙有一次，那亚兰军派了大军来去干什么呀？来去围困以利沙，不要搞你的手机。然后来去围困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他慌了没有？没有慌。阿们吧。以利沙一点都没有慌。为什么？以利沙说，与我们同在的干什么？比仇敌更多。然后以利沙身边的少年人慌了没有？慌了。以利沙身边的少年人说，哇，这么多仇敌来围困我们，老师啊，我们该怎么办呢？然后怎么样子啊？以利沙为他祷告，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然后这个少年人看见什么？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神的天使围绕我们？
有。
真的有吗？
有。
你看见了吗？你在哪里看见？你在哪里看见？弟兄姊妹不要随便说，你在哪里看见？哎，对了，你在信心里，还有在哪里？在圣经里。圣经是谁默示的？
神默
示。所以保护我们的从来比仇敌更多。我们以前讲过，你知道魔鬼堕落的时候，从天上拖着三分之一的星，就是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堕落，所以没堕落的天使有多少？三分之二。所以没堕落的圣天使和堕落的鬼魔是几比几啊？二比一了，对吧？还有谁保护我们？上帝保护我们。天上的圣徒多不多？现在
多。
有多少？亿亿万万。阿们吧。从亚当开始一路下来这几千年，不知道多少圣徒，他们在天上干什么？他们在天上看我们笑话是吧？他们在天上干什么？为我们祷告啊。所以帮助我们的多不多？
多。
远超过仇敌。你说，哎呀，世界上面有80亿人，然后我们基督徒可能也就20-30亿，其实都不少了，对吧？但就算那80亿，就算假设全世界80亿都是不信的，就我一个信的，但是加上天使，加上上帝的保护，我还是比他们多。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一点。这个时候，你要相信圣灵的印记就是上帝的保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封缄了什么呢？封缄了得胜。所以我在这里我再讲，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了个印记的时候，这个印记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它有释放，它也有封禁。封禁什么？圣灵在你身上做了印记的时候，把失败给封禁了。我们有些人喜欢看一些小说啊，包括打游戏啊，有些说封印，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是吧？说有些人什么这个有一个巫师，搞了一个咒语，然后贴了一个符，把他的能力给封印了，所以他就没能力了，对吧？我告诉你哈，这些都是人编的，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他确实有封印的功能。封印什么呢？把失败给封印了，你永远不会失败了。阿们吧，你永远是得胜的。所以我在这里，我专门放了这张图，这个是讲谁的故事啊？雅各的故事。雅各是怎么样子啊？雅各在伯特利枕在石头上睡觉。他去伯特利之前做了什么好事儿？弟兄姊妹，没做好事，做了坏事儿，是吧？干什么了？骗他爸爸，装成他哥哥骗他爸爸，好不好？这件事情道德不道德？不道德，绝对不道德。然后但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上帝怎么对待他？上帝有没有说，雅各，我在梦里跟你说话，看，你看你现在没钱了吗？不在爸爸妈妈身边了吗？你有没有吸取教训？从此以后还敢不敢骗人？上帝有没有这样跟雅各说话？上帝跟雅各怎么讲？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地方我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了，然后你去哪里我都跟你同在。所以道德主义者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完全看不懂，说上帝怎么不来责备雅各，好像在夸奖他哦。上帝夸奖雅各没有？没有。上帝应许雅各。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因为雅各身上有没有圣灵的印记？有。圣灵的印记把失败给封印了，把失败给封禁了，所以失败跟你无缘了，灾殃跟你无缘了。但同时上帝把这个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释放出来三个德。我们上次讲过哪三个德啊？得救、得义、得胜。你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如果你遇见极大的艰难，耶和华一定救你。不仅是我们得永生的那个得救，包括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要来追杀他们，上帝救他们。阿们吧。到了耶利哥城前面，耶利哥城的人必成不出，耶和华来做工，让他们攻下耶利哥城。阿们吧。他们到了约旦河前面的时候，上帝把约旦河分开。你遇见很大的艰难，包括那个大卫，我们很喜欢的王，有一次扫罗追杀他，眼看就要追上了，然后上帝来救他。上帝怎么救他呢？突然有人就来跟扫罗报信说，哎，非利士人来打我们了。所以扫罗没办法，又回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大卫就安全了。阿们吧。这是不是在凡事上耶和华都救我们？
是。
所以你一定能得救。得义是什么？上帝应许了，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干什么？得益处。我遇见的一切事情只为我的益处出现。跟我一起说一遍，我遇见的一切事情只为我的益处出现。你不会遇见一件事情是与你无益的，因为这是跟上帝的应许、跟上帝的真理相违背的。所以有些基督徒即便遭遇极大的艰难，我们都敢有信心跟他讲说，你不要灰心，神的意思是好的，后面有很多的得胜，这件事情的发生只为你的益处而发生。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而且上帝还应许了什么呢？我们说第三个德叫做得胜。我们圣经里面也是罗马书里面讲的，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多少事上？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为什么你保证得胜有余？靠着什么？靠着我的美德，靠着我的智慧，靠着我的算无一策，靠着我对别人的好，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靠着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你是因为上帝，你一定得胜有余。所以你现在看起来你的家、你的子女教育、你的婚姻关系似乎是失败的，你这个时候要不要信心？你没信心的话，就会说，哎，那些经文虽好，但是跟我没关系。我们就开始解了，就开始把经文扭着来解了。那些经文讲的 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近我这么软弱，我觉得我不够爱上帝，所以这节经文跟我没关系。有些传道人就是这样讲，对不对？不对。什么叫爱神的人？这里面就强调你身份的改变。你以前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是上帝的仇敌。阿们吧。你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帝？你信了他以后，你就是爱神的人。你如果一定要根据行为来讲，圣经里面所有的经文都跟你没关系，是吧？你看到有些人解经很可笑的，旧约圣经是写给以色列人的，我们不过是旁观的。我说废话，按你这个逻辑，保罗写的信是写给以弗所，当时的以弗所，离现在多少年了？差不多两千年了，对吧？那按照你这个逻辑，以弗所书你读个啥劲儿啊？我们为什么读？因为这是写给我们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他把失败给封禁了，然后把得义、得胜、得救给我们彻底释放出来。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这三德，在你生命当中失败跟你已经绝缘了。你说难道没有失败的基督徒吗？从我们的行为表现上看起来是有，但是从上帝的作为呢？没有啊。最软弱的基督徒，上帝也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得胜。阿们吧。我们再讲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然后那些法老精兵被淹死，过红海的以色列人是不是个个像摩西这么有信心呢？
不是。
其实当时有信心的人多不多？不多，极少。阿们吧。以色列人软弱不软弱？但是法老被淹死这件事情上面，以色列人得胜了没有？
得胜了。
是只有摩西得胜了，还是最软弱的以色列人也得胜了？最软弱的以色列人也得胜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看我们的胜负观有问题。我们的胜负观就是认为说，一定我要亲手把法老给砸死才叫我的得胜。上帝把他打死算不算你的得胜？
是。
上帝跟你什么关系？他是我的神。阿们吧。耶稣基督跟你什么关系？他是我的救主。还有呢？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太太。阿们吧。如果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在家里面，丈夫赚了100万回到家，然后妻子说，那100万是你赚的，跟我没关系，怎么样？夫妻关系好不好？
不好。
这个理解对不对？当然不对了。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阿们吧。神所配合的干什么？人不可分开。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什么？成为一体。你跟耶稣成为一体没有？什么时候成为一体的？信他的时候。所以耶稣的得胜跟你什么关系？耶稣的得胜跟你什么关系？是不是你的？全部是你的，还是一部分是你的？还是50%是你的？全部。你的罪呢？全部也是耶稣的。所以耶稣为了担当我所有的罪做了什么事情？
定十字架。
干什么？宝血流出来。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所以我的罪都是耶稣的，所以耶稣要干什么？要为我死。你看，上帝从来把我们和他看为是一体的，但我们总想跟上帝离婚。还有一些离婚神学，有一些神学家叫离婚神学家，他讲上帝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是割裂的，然后还自诩为著名的神学家。我说这些神学家赶紧赶到垃圾桶里面，越早离开这个世界越好，他们的书早一点丢掉最好。但是太多基督徒接受了离婚神学，所以跟上帝总觉得上帝看我不顺眼的时候就想踹了我。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是这样理解上帝的？所以我们有些人说，我们怎么得救？我们坚持到底就能得救了。我说错了。你为什么可以得救？是因为上帝爱你爱到底。阿们吧。如果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发现你一软弱就说离婚吧，离婚协议我都写好了，签字吧，请问你遇见了一个 好配偶还是一个糟糕的配偶？这个肯定是个渣男渣女，同意吧？上帝是不是渣男渣女？
不是。
不是。所以你软弱的时候上帝会做什么事情？上帝会来安慰你，就像雅各一样。难道上帝不知道雅各现在心里艰难吗？雅各这个时候他自己的感受好不好？不好。他明明知道爸爸那么有钱，爸爸让我走的时候居然一分钱都不给我，我知道爸爸对我心里是何等的生气。 所以躺在那里其实是很难受的。我原来睡在天鹅绒的床上，现在躺在哪里啊？
石头，
躺在石头上。所以上帝就来安慰雅各，告诉他说，你放心，我对待你不是根据你的行为，我对待你是根据我的应许，阿们吧。所以在你的人生当中没有失败了，只有什么？只有得胜，只有得救，只有得义。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看，我们去看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圣灵和我的关系。既然我们讲到这位圣灵的印记刻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灵跟我的关系深不深啊？深得不得了。所以圣灵在我身上会做哪些奇妙的大能的工作？圣灵跟我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说我在这里也讲三点，我请大家跟我先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注意这里面讲说，圣灵是什么？我们得基业的什么东西啊？凭据。而且呢，括号里面说原文叫做质。那这个凭据是什么？我跟大家去讲，我说第一个你要注意，圣灵是我的凭据，就是上帝给我的定金，上帝给我的定金。而且讲到定金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知道一点，因为我去正好我要去查一查，我说定金什么意思，因为我不太懂商业，然后一查还不得了，特别这个中国的法律在这方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想大家去看一下，定金和预付款是不一样的，定金和预付款是不一样的。你注意，定金它是有法律的债权担保的意涵，就是只要我奉的叫我是给你的叫做定金的话，意思什么？我保证这个合同必须履行，你明白吗？定金是不退的，预付款是可以退的，有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专门上网查了一下，你哎呦，原来还有这些区别。就是从法律上面来讲的话，定金是有法律担保的意涵，证明合同成立，保障其履行。所以我付定金给你，就是我要千方百计让这个合同一定要履行，阿们吧。预付款是什么？预付款只是支付手段，我先付了一点钱给你，不代表我在法律上承担什么责任。然后如果在定金这方面交钱的人他就无权要求退还了，比如说我定金给你定了100万，然后后来这个合同没成功，这100万就属我了，你一分钱都要不回来。预付款可不要回去啊，预付款是可以要的，你可以跟他协商，你说我们之前这个作废了，我们就可以要回来。然后收钱的这方如果违约了，按照法律要双倍偿还。那等等这些你再去看的时候，当然我们在法律上面有严格限定，说预付款最多是总金额的20%，然后预付款没有这个限制，然后合同关系呢，你必须有一个合同上面要写上定金的字样。所以定金这个定，一定的定和那个定力的定它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要签合同要小心哦。如果你那合同上面写的是定金的话，你就承担法律责任了，但你如果是那个定日期那个定，那个就不没有法律责任。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注意，上帝把圣灵做我们的定金，说明什么？说明上帝保证这个合同，什么合同啊？永生的合同，福音的合同，救恩的合同，干什么？一定成立，保证他履行，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很感恩。而且就像我们讲，定金是不收回的，所以圣灵给了你，上帝还会不会收回去？不会。上帝会不会出尔反尔？
不会。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把人渣比喻到上帝身上，你去做生意遇见一个给你付了定金还想把钱要回来的，是不是人渣？上帝是不是人渣？
不是。
哎，你看有很多神学家说的上帝就是人渣的吗？所以是上帝是人渣还是神学家是人渣？那些神学家才是人渣，阿们吧。上帝把圣灵都给你做定金了，就是表明上帝说我一定让这个计划完美执行，一定落实。落实在谁身上？落实在我们身上，阿们吧。你首先要看到这个，其次我再请大家注意，我们读的经文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后面括号说原文叫质。质是什么意思？我再跟你讲，上帝让圣灵做我们的人质，什么意思？大家去读过一些历史就知道，历史上面有时候那些诸侯国互相签订了盟约，说我们要和好，我们永远互相不打仗了。然后但是你知道人都是不太讲信用的，是吧？说你签了合约，前脚签后脚就跟我打起来了，所以怎么保证我这个合约一定执行呢？我把我的王子放到你国家里面去做人质，这就叫质子。 中国历史上面有一些人是著名的质子，就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其实他原来就是质子，他是秦国放到哪里啊？放到赵国做质子的，所以赵国就知道，只要有你们的王子在我的国里面，你们不可能来跟我打仗。所以当秦国想跟赵国打仗的时候，就千方百计先把质子给弄回来才能打。上帝会不会这样搞？上帝会不会给我们一个质，然后回头呢又偷偷的把圣灵收回来，然后把我们灭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弟兄姊妹啊，所以质是什么意思？质就是不背叛的保证。圣灵上帝把它赐给我们，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会不会背叛我们？
不会。
上帝会不会嫌弃我们？
不会。
永远不会。上帝会不会丢弃我们？
不会。
永远不会。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人的问题是我们会背叛上帝。阿们吧。那我们背叛上帝怎么办呢？哎呀，梁弟兄，你刚才说了那个交那个定金呐、啊，如果收钱的违约了，双倍返还哦。我的天哪，如果我背叛上帝了，他要跟我要双倍怎么办呢？弟兄姊妹，哎呦，对哦，我们会不会不信上帝啊？弟兄姊妹，
不会。
真的不会吗？有时候会哦。彼得就曾经三次不认主，是吧？所以问题来了，怎么办？我们假设有一天压力太大，我背叛上帝了怎么办？会不会灭到地狱里？你在想，我们刚才讲圣灵的印记跟逾越节羔羊的什么东西连在一起啊？羔羊的血。羔羊的血为什么流出来？为我的罪。为我多少罪？所有的罪。所以羔羊为我的所有的罪流出他的血，洗净什么？
一切的
不义。所以我会不会背叛上帝？我会。但是我背叛上帝的罪，上帝已经差另一位把他给解决了。谁呀？耶稣基督。所以圣灵的印记就是羔羊的血。上帝不背叛我们，我们可能背叛上帝，已经保证我们永不灭亡。阿们吧。因为上帝不会背了他的约。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深深的感恩我们的上帝以圣灵为质赐给我们。你里面有没有圣灵？圣灵会不会离开你？
不会。
就像我们这里讲的，定金是永不收回的。阿们吧。所以圣灵永远不离开你，你要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再讲，你要明白，当我们说圣灵是我的凭据，圣灵是上帝给我的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上帝说圣灵是我给你们的定金，将来你们还有什么？将来你们还要进到新天新地，将来你们还会身体复活，将来你们还会得很多很多的福分，这是上帝答应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的上帝会不会做烂尾工程？我们的上帝会不会开了头结果没法结尾？我们人会不会？人会。所以你不要太相信你自己的励志。有没有注意，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今天太感动了，太激动了，今天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晨都要先读经再祷告然后再上班。然后呢，坚持几天有时候就没了，是吧？坚持不下去。但上帝会不会？上帝会不会答应我们的事情，上帝做着做着说好烦啊好烦啊，不做了不做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答应我们的事情他不会烂，因为上帝会创始成终。所以我要做什么？上帝把圣灵作为质作为定金赐给我，我需要做什么？因为这叫合同的双方，对吧？我需要做什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只需要信了。阿们吧。因为一切都是上帝做的，上帝创始，上帝成终，所以我只需要信。所以我们的救恩是因信称义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除了我们基督教的福音，还有没有其他宗教讲因信称义？
没有，
再也没有了。所以因信称义是天上来的真理。你能接受因信称义表明什么？表明你是天国的子民。阿们吧。当你反对因信称义的时候，你是在新我里还是在老我里？肯定是老我。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些神学家是老我神学家，一讲起因信称义气得屁股都冒烟，你知道吗？所以那些都是活在老我里。一个人真正活在心窝里，他一定想起因信称义，大大的感恩。因为因信称义废掉了人破衣烂衫的所谓的自义， 但是把神的义，把神的得胜，把神的应许高高的举起来，让我有了永恒的安息。我既然因信称义，我一定有得救的确据。我既然因信称义，我会不会得荣耀？弟兄姊妹，
会，
会，因为这是谁答应要做的？上帝要做的。阿们吧，上帝一定在我们身上显出他荣耀的作为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此，
我今天对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
你注意，保罗前面讲说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经常讲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会做什么工作，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工作。保罗马上就讲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这个亲爱众圣徒，我就为你们深深的感恩，为你们祷告。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刻了印记以后，我说圣灵的旌旗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信从主耶稣。所以你注意，主耶稣去呼召彼得的时候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简单不简单啊？好简单。彼得听了这个话什么反应啊？就马上跟了耶稣。为什么彼得一听这个话就跟了耶稣？是谁在做工？
圣灵。
所以彼得对耶稣的跟从就是圣灵得胜的旌旗。阿们吧，你信了耶稣没有？你信了耶稣，得胜的旌旗也在你的信心上面。阿们吧，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在讲圣灵，在圣经当中又被称为真理的圣灵。圣灵怎么使我们信从主耶稣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讲他自己。所以你去看，我们说有些灵派的教会是有问题的，他们什么问题呢？他们把基督抛开，在那里讲圣灵，甚至说的那个好像圣灵代替了基督，不对的。耶稣讲得很清楚，圣灵来了要为谁做见证啊？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是用真理来传讲耶稣的。阿们吧。而且我在讲圣灵来说服我们，让我们来信从耶稣的时候，他是用最合理的方式跟我们去讲。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聪明，是因为我们愚蠢，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少。你稍微知道多一点，那些抵挡耶稣的那些理论就都不成立，你就会发现荒唐的不得了。我昨天看到一个小视频，那个小视频讲什么呢？就他说就算你不讲上帝，你说我们人是进化来的，他说荒唐，太荒唐。为什么呢？因为你按照进化论说，生物是从单细胞变成多细胞。那单细胞呢，你要知道单细胞里面它有细胞体，它有那些什么线粒体啊等等之类的，它不讲那么复杂，只讲细胞里面有蛋白质，有氨基酸，氨基酸里面的那些 DNA 啊，那些结构就复杂的不得了。它然后这些 DNA 的链条里面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这个蛋白质就是坏的，就不能发挥作用。然后按照科学就讲氨基酸的那个 DNA， 它如果整个次序是所谓的进化偶然形成了，你知道那个概率有多少吗？他说是十后面多少，260个零。然后他说其实那个数量是什么呢？那个数量是把整个宇宙的原子加起来还没有那么多。所以相信进化论的人呢，其实脑子都缺根弦，是因为对科学知识了解的太少，所以才会相信说，哦哟，单细胞能变成多细胞，多细胞能变成动物，动物能变成猴子，猴子能变成人，都是很可笑的。你去想一想，真的，我们真的，你去研究生物学，研究物理学，研究天文学，你越研究你越发现信上帝才是合理的。阿们吧。真的，你去想，我们就说你去看物理，你去看这个世界，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这么刚刚好，再往前多个1%，我们都活不了，因为我们都变烤猪，你知道吗？那平时的日温都超过100度的话，你身体的水分能不能存在啊？存在不了啊。然后再远1%，我们也活不成，因为我们如果再远一点点，那么我们的气温常年都在-几十度，甚至100度。请问生物有你见过什么生物可以常年在-100度活着？活不了。然后我们的地球那个，你看地球自转，它那个地轴呢还稍微不是完全直的，是稍微偏一点点，偏一点点产生什么效果啊？ 春夏秋冬，然后连地球里面的空气的成分，是吧，氧气的成分刚刚好，氧气再多一点好不好，弟兄姊妹？哎呀，氧气多了我们经常吸氧多好，不是，氧气太多的话容易爆炸，对吧？所以你去想怎么刚刚好，谁做的呀？上帝做的。我如果把我的手机丢在地上，我说这个手机是进化来的，你信不信？你不信吗？那手机复杂还是宇宙复杂？宇宙比手机复杂多了。人复杂还是手机复杂？人复杂。你怎么会不相信我的手机是进化来的就相信人进化？你不是脑子抽了吗？是不是，是不是脑子痉挛了吗？对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看圣灵经常用最合理的方式。所以你看我们基督教的特点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其他宗教是很反对理性的，其他宗教是很反对科学的。我告诉你，当基督教成为宗教的时候也反对科学，但是我们福音根本不反对科学，因为科学本来就是被福音孕育出来的，然后科学只能证明上帝的奇妙。阿们吧。科学能推翻一切的宗教，但是反而越发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何等的合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圣灵就用这种方式来说服我们，让我们去信从耶稣。而且我在讲圣灵的印记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了新生命。为什么这样去说？我告诉你，我们的老我对耶稣是什么态度？我们的老我从来只想利用耶稣。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在老我里的时候，你一定想利用耶稣，你会因为利用耶稣不成而生气。因为注意，我信了你了，主啊，你怎么没让我发财？那个没信的人比我钱多十倍，我信你干什么呀？这种话是信耶稣还是在老我里想利用耶稣？而且是利用不成恼羞成怒。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有些基督徒在那里嗷嗷嗷的哀怨，是恼羞成怒，是老我在那里发声。老我一定是想利用耶稣的。所以就像我们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犹大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犹大跟了耶稣3年半，一直想利用耶稣，觉得耶稣这个人好厉害哦，哇，行神迹哦，那个网撒下去100多条鱼捞上来了，可以让彼得把那个丢下去，然后就捡一个银币上来，哎呦，好厉害，让死人复活，让瞎子复活，哎，跟着他有前途啊，跟着他有前途啊，跟着耶稣的话我将来发达啊。后来发现梦碎了，犹大做什么事情？要把耶稣在他看来最后的利用价值要榨干，卖掉他。我告诉你，你在老我里你一定是卖耶稣的，你想卖他，然后发现他不给你卖，你很生气。但是我们在新我里呢，新我里是信从耶稣的，是尊他为王的。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让我富足，我深深的感恩，你许可我贫穷，我依然要信靠你。阿们吧。这才叫爱耶稣。所以很多基督徒讲的说，哎，我是爱上帝的，其实不是，不是，你那个爱是利用，你利用不成你就哀怨，不是的，我要深深的爱他。我退一万步讲，假设耶稣让我这一辈子就像那个拉撒路一样做一个穷人，可不可以？我还要不要信他？我依然要信他，我不要利用他。弟兄姊妹啊，耶稣是我的王。阿们吧。我要尊他为王。你所有对耶稣的抱怨都是利用不成产生的抱怨，你若是信从他，你就充满了喜乐。连我们这些传道人，连我们所谓的一些老基督徒，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想利用耶稣就充满了怨毒，但是只要你想的是我要信靠他，你就充满了感恩，你就赞美他。主啊，你已经把我的失败封印了，你要给我的是得胜，是得救，是得义。如果我受穷，一定意味着这穷苦对我是有益的。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有这个信心，表明你有了新生命。阿们吧。而且这个新生命怎么样子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美意，所以圣灵让我们信从主耶稣的时候，我相信他，我跟从他，然后我就相信我一定得胜，无人能敌。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知道是谁吗？著名的先知但以理。但以理被丢在哪里啊？丢在狮子坑里。怕了没有？没有。但以理是不是下狮子坑之前就知道说狮子我肯定搞得定他？他不知道。 他只是相信上帝，阿们吧，我相信上帝的安排都是好，所以下了狮子坑，狮子就听他训话了，对吗？狮子根本就是这张图，我就说画家画的特别好，就是他画成了半衣里在那里对着狮子讲道，然后狮子像小猫一样趴在那儿听。我跟你讲，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万物都喜欢，阿们吧，因为罗马书里面确实讲的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他们所愿意，他们也等候什么得赎的日子，所以讲福音的人连狮子也喜欢，你知道吧，讲功劳主义的人连狗都嫌，所有的宗教人士都是讲功劳主义的，狗都讨厌你，因为狗都知道那是假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再讲回但以理，你去看但以理，他因为他信靠上帝，他跟从基督，所以他得胜有余，没人能胜过他，阿们吧。而且包括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还去到另外一个很大的艰难当中，干什么？去到火窑里，烧死他们没有啊？没有，他们三个人进到火窑，大家一看火窑里面有几个人啊？有四个，还有一个是谁啊？耶稣基督。他们从火窑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子啊？身上连火疗的味道都没有，就是不单没被烧死，身上连火疗的味道都没有。我们有些基督徒受过逼迫以后身上火疗味很重，就出来就讲这个国家太可恶了，这个社会太糟糕了，气死我了，这叫火疗的味道。你只管感恩就好了，阿们吧，上帝带着我们得胜了，阿们吧。你要看见，所以我们说圣灵的惊奇，第一个就是信从主耶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圣灵他和教会的关系，因为这里面讲的说，我们把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圣灵在你身上的一个印记，他做的一个大能的工作，第一让你信耶稣，第二让你干什么？亲爱众圣徒。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到圣灵在这方面给我们做的印记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对比，讲到记号，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著名的记号，什么记号？该隐的记号，大家记得吗？圣经里面发生的第一起谋杀案，什么事情啊？就是该隐杀了亚伯，当时全世界才四个人，该隐杀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把他兄弟给杀了，这是世界大战，对吧？杀了以后该隐什么表现？该隐装作不知道，是吧？然后他该隐为什么杀他的弟兄亚伯？是因为献祭，对吧？因为献祭，亚伯献了羔羊，该隐献的是什么？献的是地里的出产。然后上帝看上了亚伯，其实不是因为献的祭物，是因为亚伯因着信献祭，该隐是凭什么？凭行为献祭。所以上帝不悦纳他，他就生气了，把亚伯给杀了。所以该隐他最后上帝去说，你弟兄在哪里？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我不知道。你说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这样的犟嘴，可笑不可笑啊？我们自己也经常这样跟上帝犟嘴，上帝说你的弟兄在哪里，关我什么事，是吧？我们经常这样，我自己都顾不过来我自己，我还管他。上帝说不，你的弟兄在哪里？然后上帝说，我听见你亚伯的血从地里哀告。该隐这个时候才知道躲不过去，上帝就说你要遭报。然后该隐这个时候就哎，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上帝就给他一个记号，叫该隐的记号。我们说该隐的记号它表明的是什么？该隐的记号第一个就是自义，他为什么恨亚伯？是因为自义。我告诉你，只要你自义，你就没法爱别人，只要你自义，你旁边的人就是你的地狱，特别是你旁边表现好的人，特别是你旁边喜乐的人，就是你的地狱。因为我想自义，我看到哎呦，他比我还开心，我要挑他的错，我要挑他的毛病，我要说他不好，对吧？所以该隐的记号还什么？抱怨，很深的抱怨上帝，抱怨周围的一切。该隐的记号还什么？仇恨残暴。该隐有没有安息？没有。所以寻求自义的人永不得安息。每当你追求自义的时候，这就是该隐的记号在你生命当中若隐若现。你的老我有没有该隐的记号？有。新我有什么？新我有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是怎么样子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接受圣灵的时候，圣灵做什么事情啊？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告诉你，圣灵的记号是什么？一个人有没有圣灵在他里面，最重要的记号我们说信。信是什么？ 信就是接受，接受什么？我接受神的义，我接受神的爱。一个自义的人是很难接受的，他总想拿自己的给上帝，这就是该隐，同意吧？该隐想拿自己的给上帝，让上帝来夸他。上帝说，我不会夸你的，因为你在我面前，你自己以为你献得很好，其实在我面前你献的是残疾的祭。所有的自义都是残疾的，但是圣灵的记号是什么？我接受，我接受耶稣基督的义，我接受神的爱。当我接受基督的义，我接受神的爱，带来的果效是什么？我就会充满喜乐，我就常常感恩，我就大有安息。所以我告诉你，真正的你越因信称义，你那个喜乐是挡不住的。宗教人士就苦，有没有注意到？你有没有注意到法利赛人怎么搞？法利赛人把脸弄得蜡黄，站在十字路口，想让人知道什么？我进食了。宗教人士一定喜欢宣扬、夸赞、高举的都是什么？受苦，受苦，受苦。但是福音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喜乐，喜乐，喜乐。阿们吧。圣经里面讲说，上帝要脱去我们的麻衣，给我们穿上什么？披上喜乐。阿们吧。为什么我喜乐？哇，神的爱浇灌在我里面，我还不喜乐吗？耶稣是我的义，我还不喜乐吗？我要进天堂，我还不喜乐吗？上帝保证我得救，上帝保证我得义，上帝保证我得胜，我有这么多德，我还不喜乐，我为什么不喜乐？是吧？所以法利赛人看着以色看着主耶稣身边的门徒就很生气，因为这些门徒有税吏、有妓女、有罪人、有穷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就一辈子应该趴在灰里。结果这些人因为跟了耶稣怎么样子啊？特别喜乐。你看那个巴底满原来是在路边要饭的，哎呀，你们给我一点钱就好了，然后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然后耶稣让他眼睛看见以后，他怎么样子啊？他有没有就是终于眼睛看见了，但是哎呀，但是我还没钱，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就什么，他就大大的喜乐，赞美上帝，他成了一个喜乐的人。所以法利赛人看见巴底买高兴不高兴啊？不高兴，说你这个瞎子本来应该比我更惨，结果你现在喜乐成这个样子，哎，我一定要诋毁你们，我要杀了你，我恨你，对吧？这就是该隐的记号，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什么？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再讲，爱是什么？爱是圣灵的旋律。每当你去爱弟兄姊妹的时候，就是圣灵的旋律在你心中响起。每当你去爱众圣徒、爱软弱的人、爱众人，甚至像主耶稣那样的还要爱仇敌的时候，就是圣灵的旋律在你心里面响起来。你给自己理由不爱的时候，就是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找到理由不爱别人啊？那我们能找一万个理由，是吧？但是那个时候就在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当我决定爱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爱是什么？我说爱是圣灵的旋律，爱就是属神的标记。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神就是爱啊？约翰一书里面讲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什么？就是住在神里面。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什么？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爱就是属神的标记，爱是天国的光。当你爱的时候，你就浑身发光，而且这个光是从天上来的。地上没有真正的爱，地上只有打着爱的名义的情欲、利用、抱怨、苦读，唯独没有爱。所以当你真的能够像耶稣那样的舍己去爱，真的能像耶稣那样子的没有条件的去爱别人，充满恩典的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一定是天国的子民，因为这是天上来的。阿们吧。这是天上来的。地上宗教人士有没有？没有。地上的宗教人士所谓要爱你，是因为要积累功德，你就是我的功德，而且你越惨越好，因为你越惨我的功德越大，是吧？基督教不是这样的，我得救是纯粹靠耶稣基督。而且我在讲，爱是跟什么连在一起啊？爱是跟永恒连在一起的。当你在地上爱人的时候，人就因为你的爱看见了永恒。所以教会是天堂开在地上的窗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天国差到地上做使者的， 众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永恒。借着什么看见呢？不是你整天说我有永恒我有永恒，别人还是看不见，借着爱。所以我们教会我们的爱宴我们是很感恩的，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么热的天，然后在厨房为大家准备爱宴，然后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不少人来到我们教会很受感动，觉得哇，你们为所有人做饭。因为有些教会只有同工吃，你知道吧，普通人不给吃的，或者有些教会只给牧师吃，普通人不让吃的，我们所有人都一起吃。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的爱在这里，我为你们流汗，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我受了委屈，因为我爱你们，阿们吧。所以要为我们，等一下我们吃爱宴的时候，要为我们做爱宴的同工大大的鼓掌，好不好？因为他深深的爱我们。而且我在这里再说，讲到爱是圣灵的旋律的时候，我专门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个图片讲的是谁吗？讲的是一个宣教士，叫做艾伟德。艾伟德他原来本来是一个英国人，所以他特别能显明圣灵的能力，因为他是没什么学识没什么文化的。他曾经参加内地会，就是戴德生的内地会的考核，他说我有一个意向，我要去中国宣教。然后那个时候在中国宣教最著名的宣教机构是什么？内地会。他去内地会考核，你知道考核的结果是什么吗？不及格。内地会说你这样子不行，我们不能拆你出去，按我们标准你完全不达标。但是艾伟德呢，他就知道圣灵感动他，强烈的感动，我要去中国去宣教。所以他自己筹钱跑到中国来宣教，然后去到山西，在山西宣教。他在山西宣教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做工多么厉害吗？他学了一口山西话，他讲山西话的，你知道吗？然后他把他的英国国籍放弃了，入了中华民国国籍，他成了中国人了。然后后来日本人就很仇视他，因为日本后来不是打进来，他是20年代进中国，30年代日本就侵略中国了，然后想抓他。他那个时候带着100多个孤儿从山西一路走一路走，走到西安，上帝行了很多的神迹。这张照片就是他后来拍的照片。他拍的照片，艾伟德是49年50年被迫离开中国，他很想回来然后回不来，最后他说但是我的一生我要爱中国人，这是上帝给我的意向。所以去哪里？他就去了台湾，他死在台湾，死的时候还特别吩咐，我的墓碑，我的墓，我的头要朝着中国大陆。这是什么？这就是爱，阿们吧。是不是天国的爱？
是。
是不是永恒的爱？
是的。
就是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我们不是个个要做爱伟德，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爱在我里面。所以每当你跟弟兄姊妹想发脾气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上帝让我爱他，阿们吧。我不要回到老我里面给自己找借口不爱他，我总要爱他。而且我在讲，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干什么？浇灌在我心里。所以好了，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该怎么去爱？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仔细读圣经，不要想当然。我们的爱从哪里来？
从神而来。
神浇灌进来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进来。所以你怎么爱弟兄？你爱弟兄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在里面制造爱，而是干什么？把圣灵已经放在你里面的神的爱拿出来用，这就叫爱。你看到我们错的离谱吧？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我要修炼，我最近的爱不够，我要把那个爱给挤出来，然后我好去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已经有了神的爱就在你里面，你拿来用就行了，阿们吧。就像有一个人，明明他老爸给他100亿的资产，然后有朋友说我现在在困难当中，我需要一点钱，然后说你等一下，我到街边拿个饭兜要一点钱，我来帮你。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就是这么可笑的？你不是自己制造爱的，你是什么？你是把神给你的爱拿来用，这就是我们的爱。神给你的爱贫乏不贫乏？不贫乏，是福杯满溢的，是充盈的，阿们吧。你只要用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想当然解经好可怕，我们离开福音的解经好可怕。你回到福音里面，你就知道说耶稣跟我们讲说连仇敌你都要爱的时候，耶稣是不是在压榨我们？不是。耶稣告诉你，你里面的爱多得很，拿来用，你就大大得胜了。我没有要你生产爱，你根本生产不出来，爱是天上的，阿们吧。是我给你的，你拿来用就可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所以你看，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圣灵的惊奇就是让我们信从主耶稣，圣灵在我们里面响起他的旋律， 就是让我们爱人如己，我们去爱主的圣徒，爱主的教会。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最后我们要讲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深刻的影响。我说我讲第三点，大有能力。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意味着你每天的生活要大有能力。怎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先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什么？得能力。主耶稣有没有说你的品格好才能得能力？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经常讲说德不配位，德不配位，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我们经常太看重品德，我们觉得说我没有这个美德，我不可能有这个能力。这里面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你只管领受圣灵就有能力了。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力气最大的人，你知道是谁吗？参孙。参孙美品德好不好？参孙品德好差，又淫乱，又肆意妄为，又固执，又愚昧，是吧？你想想那个大力拉几次想害他，他还在大力拉身边，有人蠢成这个样子。但参孙有力量没有力量？
有
力量，大的不得了。其实你说梁弟兄，你想反对美德吗？我不是想反对美德，我只是想告诉你能力从哪里来。能力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你的美德来的。你一受了这种谎言的欺骗，你觉得我没这个美德，没那个美德，你就觉得自己没能力，你就不敢做大事。但是你知道能力从圣灵来的时候，你就敢做大事。阿们吧。只要你依靠圣灵，你就大有能力。同意不同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不要太纠结于你有多少美德，也不要拿着你的美德到处晒。你看我谦卑啊，没啥用。你只要晒什么？我有圣灵，谁能胜过我？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但是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讲到不是美德而是圣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反对美德？我们不反对美德。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我在讲我们是不是反对美德。我们一点都不反对美德。其实我很鼓励大家有美德。我告诉你，美德的感召力远超过金钱，远超过权力。在我们当中，只要你是有美德的人，我告诉你，那个钱比你多一万倍的人也胜不过你。美德才有感召力，同意吧？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糟糕？因为有美德的人太少。我们太崇拜金钱，我们太崇拜权力，其实金钱权力什么都不算，美德才有感召力。阿们吧。但是美德从哪里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美德是谁结的果子？
圣灵。
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你看，哎呦，又不一样了。我们以为自己要把美德培养出来，圣经同意这个观点不同意？不同意。你的美德是圣灵所结的果，美德不是你修炼的结果，美德是圣灵的果子。那是圣灵能在我里面结出各样美德的果子，那我该做什么？我只要信服就好了，我相信就好了。所以信是一切美德的根基。只要你离开信心，你就没有美德。只要你信靠上帝，各样的美德都出来了。阿们吧。你为什么不能恩慈？因为你不相信。你为什么没有盼望？因为你不相信。你为什么在一些事情上面不敢勇敢？因为你不相信。只要你相信上帝掌管万有，只要你相信上帝的美意，你看这里面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跟你的信紧密结合在一起。只要你没有信心，就没有喜乐。只要你没有信心，你就失去和平。只要你没有信心，你的忍耐度是负0.001度。但是你有了信心，你就爱是恒久忍耐。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知道，美德不是修炼的果子，美德是圣灵的果子。你有没有圣灵？
有。
所以圣灵要不要在你生命当中结出果子来？要。但为什么这些果子在我里面显不出来？因为你不信。因为你不用信心去顺服上帝， 你只要用信心顺服上帝，所有这些美德都会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奇妙不奇妙啊？奇妙，真的好奇妙。所以你有时候看到很惊讶，有些出信的弟兄姊妹，哇，展现出来那种基督徒的生命美德好美啊，对吧？他哪有时间修炼呢？没有啊，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信。但有些老基督徒为什么变成老油条了呢？因为越老越轻看信心，越老越轻看福音，越老越钻到律法里面去，然后钻来钻去就越来越刻板，越来越严苛，变成了站在针尖上的基督徒，觉得左有可能犯罪，右也可能犯罪，最后突然发现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呢？不做不错，做多错多，所以我就不做就好了。弟兄姊妹啊，不是的，你要真的知道，我只管信从圣灵，我信上帝的作为，我跟着他的时候，上帝就会使用我做无比我完全想不到的奇妙的大事。阿们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我在讲我们第三点，最后一点，我们讲传福音。我们只要是基督徒都想传福音，跟我一起说一遍，只要是基督徒都想传福音。我们很多其实照着你生命的本相，你是想传福音的。我们是被很多错误的神学把我们拖累了，然后我们开始学会找借口不传福音。其实你去想想，你是不是刚信耶稣的时候就马上想传福音了？一定是的，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传福音，但是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之所以慢慢的不敢传福音呢，是我们有些错误认识。什么错误认识？我们就犯了耶稣说的那个错误。耶稣说我来是招义人，是不是这样说？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乃是招罪人，我是要拯救人的。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我再讲，传福音的真相是什么？传福音的真相不是来召唤活人，传福音的真相是来复活死人。凡是还没信耶稣的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死的？
是的。
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在以西结书37章那里面有一个平原枯骨的意象，就是上帝的灵把以西结提到一个地方让他看一个意象，就在一个平原那里有大片的枯骨，那些骨头极其枯干，就是枯得不得了。然后上帝就跟以西结用这个枯骨的意象跟他讲说，你看到什么？他说看到很多的枯骨。说能让他们活过来吗？他说主啊你说。然后上帝就让以西结做什么事情啊？说你向这些枯骨发预言。然后以西结就对着枯骨讲道，然后讲了，然后怎么样子啊？就看到那些枯骨开始连结，然后开始生出筋来，长出肉来，长出皮来，然后变成一支极大的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这个意象是讲什么？在讲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从来不是要呼召一个活人你来接受耶稣吧，你来接受耶稣。你传福音的时候是向死人说话。向死人说什么话？你们要复活了。我是向枯骨发预言，谁做工？上帝圣灵。所以以西结的意象当中，就是他就看到气息进入到这些枯骨当中，枯骨就活过来。那个气息是什么？圣灵。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看圣灵怎么使一个死人变成活人。每一个都是阿们吧。我们上次讲了，若不是神的灵感动，就没人会口称耶稣为主。所以当你去跟一个人传福音说来跟我信耶稣吧，然后他说我愿意，我跟着你祷告，你看见什么了你知道吗？你看见枯骨复活了。阿们吧。你看到死人复活了，你看到跟神没关系的人，本来要永远灭亡的人，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他活过来。而且上帝让以西结看这个枯骨异象的时候，不是只是给他看一具枯骨，而是一个平原大面积的枯骨，然后活过来变成什么？变成耶和华的军队。他预表什么？我们得人如鱼。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传福音，你不要抱着一个就看人的反应，说这个人怎么样。其实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抱着一个我向枯骨发预言的心，我去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去看上帝怎么让他活过来。阿们吧。他活过来的标志是什么？
信。
愿意跟你干什么？觉知。阿们吧。我愿意。但如果他不愿意觉知，是不是我就白做了呢？不是，他没有愿意觉知，可能时候没到而已。到了时候别人在呼唤他的时候，他活过来，可不可以啊？
可以
的。我去撒种，所以我做的每一步工作都不是突然的。 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你去看圣灵的印记，你要看到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奇妙的工作。圣灵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保障，圣灵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刻的章，圣灵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志，给我们的定金。圣灵保证我们要信从基督，圣灵引导我们靠耶稣，圣灵又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让我们去爱灵魂，圣灵还引导我们去广传福音。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你从来不嫌弃我们，相反，你和圣父一起差遣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你让圣灵做我们应许的印记，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永不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主，你已经把我们一切的失败都封禁了。相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要让我们得救，你让我们得义，你让我们得胜。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向你祷告，特别向你呼求的时候，求圣灵上帝在我们里面做那奇妙的工作，就使每一个你的百姓，我们都顺服圣灵，我们都信从主耶稣基督，我们都亲爱众圣徒的时候，愿圣灵的得胜的旌旗就在我们当中高高的飘扬。也特别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圣灵大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再也不靠自己的修炼，再也不靠自己所谓的美德，而是专心依靠我们的主，靠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你让我们多多的得胜。愿主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得胜彰显在你百姓身上。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